父神上帝，我们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来对准你自己，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里面自己的里头一点良善都没有，如果不是主你自己的救恩，我们今天在何处何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不断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学习讨主的喜悦。主啊，今天我们真是要打开啊约瑟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再次来思想其中对我们的意义。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在13世纪的时候，东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 Emperor Frederick II， 啊，我们姑且称他叫做费德里克大帝二世。他曾经下令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人道的一个实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啊，他们通行3种语言，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拉丁文。那么他这个皇帝呢，他一直就觉得为什么那么复杂，所以他就想说要看看到底人生下来原本的语言是什么东西。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招了一些的，就是要一些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就是刚出生的婴孩啊，带给国家养。好，这也不错吧，对不对？国家出钱。所以呢，就是有一批的婴孩就聚集在一处，然后呢他找了保姆啊，就来照顾这些的婴孩啊。有一个条件，他叫这些保姆，你只能有照顾上面的行动。所谓照顾上的行动，就是喂奶啊、盖被啊、换衣服啊、洗澡啊这些东西 OK， 但是你一句话都不能跟孩子说，就是你一句话，简单一个字两个字通通不能对着孩子说，你只能有动作。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吧，对不对？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皇帝的命令，有谁敢违背呢？所以这些保姆就这样子做。很不幸，2-3个月之后，这些孩子全死。啊，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兴趣你到网上找都有的。那弟兄姐妹，这在说什么？人是要靠关系和沟通来生存的。其实沟通就是一种关系的表达。但是呢，人际关系或者说沟通，其实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最麻烦的一件事情。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嘛，对吧？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真是充满了无数的误会和矛盾，难以化解，难以化解，真是难以化解。那根本问题我们都知道，因为出于人的罪性，所以整个宇宙的当中，人类其实是最不和谐的一个群体，是最不和谐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最重要的目的，对不对？十字架我们都明白，好，两根木头，一根直的，一个正，一个横的，直的就是在代表我们跟主、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因为我们真的是原本是与神为仇的。上次我跟各位提到，哦，罗马书第5章，那横向的木头代表我们在主里面彼此要和好、要和谐。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墙太高太厚，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说的。那么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啊，我们非常的熟悉。好，他被他10个兄弟恨得不得了。那最主要是因为大概是这个父亲雅各太过娇宠的缘故，对不对？他真的是天之骄子啊。但是后来被卖到埃及，那恐怕伤害就很大了。 然后他的父亲所宠爱的儿子变成了奴隶，又从奴隶变成囚犯，但是呢最后从囚犯变成了宰相。圣经说神都与他同在，但是呢我们看得出来，好，神就是不放过他要饶恕他弟兄的事情，神绝对不会放过的。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看重生命过于成就。弟兄姐妹，这句话你要听进去，神看重生命，在他里面的生命过于一切的成就。但是这个饶恕呢非常的难呐、弟兄姐妹，容易吗？弟兄姐妹，你说容易吗？难呐。不管事情大小都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要学的实在是太多。所以从约瑟的故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承认自己软弱，这是对自己，用善意回应，这是对人。然后呢，要学习去看上帝的作为，这是对神。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承认自己软弱。约瑟哈，我们知道嘛，他一日之间能够从囚犯变成这个宰相，完全是因为他有机会为法老解梦，对不对？然后呢，法老就发现他里头呢有神这个所谓的圣善的灵在他里面，他的聪明才智无人能够无人可比，所以一夜之间呢，他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那神的安排是非常奇妙的。啊，约瑟做埃及宰相，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饥荒问题，对不对？那么他这也就是他为法老解梦的这个内容。那在七年的这个丰年里面，他就这个管理埃及的时候，就把埃及地一切的出产呢就在收集起来，好来应付那接下去七年的荒年。那么以三十岁的年纪，他三十岁做宰相，那可以说呢他的成就已经顶天。好，三十岁做宰相，他的成就是顶天的，何况呢埃及是一个大国，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结了婚啊，在创世这个对象呢是一位法老这个不是埃及祭司的女儿，而且这个婚姻是所谓法老所赐给他的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在这个创世纪41章啊，51、52节，他就这个给他的这个两个孩子起名字啊，长子叫做马拿西啊。这个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忘记的意思，就是忘记。然后呢他说神让他忘了一切的困苦，还有他的父家啊，他到这个地步哈、这个马拿西名表示说我父亲那边的一切东西我都丢了，我不用再去纪念了啊，我都丢了。然后呢52节说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啊，以法莲就是昌盛，指的昌盛嘛。所以他就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挺好，对不对？好，所以约瑟两个名字，他儿子的名字就代表了他的心境，就是从苦境当中转回。那么过去如何被家人的伤害，还有做奴隶啊做囚犯的那些困苦的生活都好像过去了。他现在的事业顶峰，而且有了自己美满的家庭。弟兄姐妹，假如是你，你觉得还有什么可求的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可求的？所以他真的是愿意忘记背后，所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好的经营现在神放在他手里面一切的工作，还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对不对？能够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何况呢，我觉得宰相的工作一定是非常繁忙的，对不对？忙到一个地步，他也不太可能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了吧，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觉得呢？但是呢弟兄姐妹，能忘得了吗？能忘得了吗？到了创世纪42章，当这个七个荒年丰年过去了，紧接着七个荒年就来， 那么雅各呢，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也没有粮食，就叫他的儿子们啊到埃及去买粮食，因为听说那边有粮。啊，结果呢，当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到了埃及，啊，这个约瑟一看到他们，怎么样？整个情绪就起来了吧，整个就挑起他过去一切一切的回忆。当然那个时候约瑟的地位，他的兄弟是绝对认不出来的，哦，根本就认不出来。但是约瑟一看就知道嘛，一认就看得出来。那么约瑟呢，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已经这个让他很紧张了，啊，他可能就想在那个时候表白他自己的身份，但是呢也许这个来得太快吧，好，这个措手不及，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啊这个心理准备。那然后呢他就用了巧计，好，我们知道，好，他用了巧计，说他们是奸细，好，你们这是来探听这个埃及的虚实，然后呢就把他们下在牢里面三天。到了第三天，约瑟把他们放出来，还叫他们留一个下来，好，留一个下来啊，做人质，其他的啊，你们带着粮食回去。结果呢，非常怪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哈，读经我读到这里，我是怪得不得了啊，就是这一节42章21节啊。然后他那些弟兄们就说：“哎，我们在这个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见他心里是这个愁苦，也不肯听，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哎，弟兄姐妹，请问你，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因为彼此不认识吧，对不对？他们已经不认得约瑟到底是谁了。约瑟当然知道他们，但是他们就是碰到约瑟，就是被他关起来啊，又留下一个人质，叫他们回去。结果这会儿，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弟兄姐妹，请问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呢，圣经说约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就进去大哭一场。那弟兄姐妹能忘得了吗？约瑟忘不了，他的十个兄弟忘得了吗？也根本忘不了。弟兄姐妹啊，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啊，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相差十三年，再加上7个丰年。圣经又说，刚刚读了啊，那个时候饥荒已经2年，所以他见着他哥哥们的时候，他39岁。弟兄姐妹，22年过去。能忘吗？能忘得掉吗？很难呐，非常的难呐，尤其是在触景生情的那个一刻，所有过去的画面就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重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时间拉长能够解决问题，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说时间拉长你就会忘掉，事情就解决，没得事。只有真正的认罪，彼此饶恕，才能够把那个里头的苦毒除掉。不过呢，约瑟这个他受委屈的故事，我们真的要仔细来看看细节啊。当然我们就说了，因为他从小就是父亲太宠爱了啊，给他做了一件彩衣。而且呢，如果我们真的读过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知道除了给他一件彩衣，而且他哥哥们去放羊他都不用做的，啊，疼爱的不可以 不需要做事情的啊。那么不只是如此呢，他还这个不高兴那个不高兴，看到兄弟做这个做那个呢，去向父亲告状，有没有啊？他专做这个事。然后呢，当然呢，那两个梦，这个是啊，把他们害惨了，真的是害惨。这个他做了两个梦，对不对？那个两个梦就是十亿禾捆起来向他那个禾捆拜， 后来连天上的太阳月亮都跟他拜，那简直是，这个是太过了吧，是不是？所以呢，造成他这个哥哥们非常非常大的反感，啊，就是种下了这个害他的原因。那弟兄姐妹，我问，请问大家，他把梦说出来是天真还是无知？是天真还是无知？他当时很年轻，真的是很年轻，没有生命经验。好，不过不能否认，他非常的骄傲，同不同意啊？他非常的骄傲啊，因为特别有父亲做靠山呢、啊，全家哪一个可以跟他比呢？那不管怎么讲，我们知道约瑟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解梦。要解梦吗？当然要先会做梦，对不对？这就是他会做梦的原因。那么其实好，圣经有告诉我们，梦其实是一种意象，是不是？是其实这个是神借着梦对他的生命有一些的意象，要告诉他预备自己。好，箴言29:18有说，好，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好，在英文的一些翻译呢，就说如果没有意象你就灭亡了，好，你就灭亡了。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那神对约瑟未来真的有从天上来的计划，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不过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所谓的意象，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好，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人，然后把他们两个做对比。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我看的是尼希米。好，尼希米当时他带着负担回耶路撒冷，准备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他在夜间啊，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晚上起来勘察这个城墙毁坏的情形。16他说呢，20:16他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长官都不知道，啊，我都没有告诉他们，我没有告诉他们啊，那些的什么平民祭司贵族啊，所有人我都没有跟他们讲。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我相信他也是经过祷告等候，当时机成熟了，接下去17:18啊，就看见了，他就非常公开的呼吁他们说，来，就是告诉他们说神怎么样施恩带领他，帮助他啊，能够从异乡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呼吁他们，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结果呢，那些人就回应，好，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就奋勇做着善功，好，奋勇做着善功。那尼希米呢，他领受了那个意象，好，他并不是很轻易的说出来，他要在等候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查验神的时候到了，才把这个意象说出来。啊，这个弟兄姐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假如上帝有什么给你感动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安静，跟神好好的祷告，预备自己进入那个情况。啊，那是神给你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约瑟就差在这里，约瑟就差在这里。他就是熬耐不住吧，一有这个梦出来就赶快的告诉我，哇，他觉得了不得了，就搞得全家闹翻天了，就全家闹翻天，就得罪了他的哥哥。所以呢，他这一招，对不对，就引起他哥哥对他的恨意。虽然年轻不懂，好像有点这个天真或者也是无知，但是终究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好，弟兄姐妹，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生命负责的，你做什么事，做什么决定，我们是需要负责的。那么请问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埃及做奴隶呢，又下在监牢里头呢？被卖啊，对啊，没错啊，但是这是有目的的吧。那重点不是要做他，叫他做宰相，绝对不是。 重点是要叫他学习谦卑，学习改变自己。从前你想想，他在家里头是父亲捧上天的少爷，什么事都不要做，可是现在他做了奴隶，做了囚犯，他必须学会顺服，什么都要干，同不同意？这是一个大变改，整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吧。他再也没有闲工夫去做那个所谓的白日梦，也没有靠山可以帮他说话。也许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也体会了，这个人都是这样子，你不到一个地步呢，不会懂得去反省的。在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对自己的这个兄长有亏欠，没有帮他们一起放羊。那么，就因为他在这个时间有做思考，有反省，有去悔改，所以呢，我们常说嘛，苦难就是使我们成长成熟。那么，所以到的时候，神就来高举他。至少经文里面我们读过的，我们都知道，常常有提什么神与他同在，让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出现好几次这个话。弟兄姐妹，你觉得呢？我认为，如果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话，神怎么可能跟他同在？神不可能跟他同在的。如果他还是自负骄傲那种姿态跟主人或者是那个这个典狱长在那边抗拒的话，神怎么可能跟他同在呢？所以他有成长，这个是一个让他成长改变自己的一个过程。我母亲是上海人，我母亲是上海人。小时候呢，我记得，我现在不会说了，这个话不会说了。小时候我母亲跟我讲过两句上海人的谚语。这个第一句怎么说呢？第一句的意思，我讲意思，意思就是说，一个饭碗放在桌上不会响叮当的，可是两个饭碗碰在一起呢，就叮当响，这个对吧？这个话是对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句谚语是说什么？他说，个人的缺点跟一些的这个污秽，从来不会觉得臭。这句话，你想想，个人的缺点跟污秽，你从来不会觉得臭。弟兄姐妹，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在罪孽里面所生的，即便得救，我们还是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检查自己，在神的面前学习改变自己，这是绝对绝对的必要。如果觉得自己受委屈，我觉得首先还是让圣灵光照自己先比较好。这个我的建议，这是有道理的。有一节经文这个是我弟兄姐妹你看看吧，马太福音10:36，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里人，你觉得怎么样？对约瑟来讲，他们的家，这句话完全应验。但是假如把这句话放在我们个人的家庭或者是家族大家族里面，你看故事肯定说不完。甚至讲到属灵大家庭教会各式各样的事情，真的说不完。大家不要误会，我经历非常的多，肢体之间、同工之间，很多的问题很难摆平。我没有任何意识，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我非常的，我信主60年了，以前在台�湾自己的教会34年，我来到这儿，这个前前后后 误会神学院过来27年。我在台湾的教会分裂，那时候把我害惨，牧师主动带领人20个走了，我是主席，我根本就几乎垮掉，信心崩溃。我觉得那么多年所领受的一些话，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我当时是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然后来到了多伦多，我在，哎，这个说出来好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了。我被同工视为眼中钉十几年。我在台湾工作，做电脑工作也20年，我从来不觉得在职场上面有那么大的困难。可是在进入教会，弟兄姐妹你要听懂，我不是在说教会不对，好，这个大家要明白，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在职场20多年，同事之间、上下之间都不错，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怎么大家抬起、打开圣经、高举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怎么那么多问题？我被害惨。后来呢，我不得已了，但是我绝对不会自己随便乱动的，好，因为我知道神带领我可以好像做一个改变。然后呢，我到了米沙嘎一个教会，我认为神是暂时让我去躲避、去休息 have a break。 我一去到那里，我傻眼了，才第一个礼拜我就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 email。我看来看去看不懂，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啊，这个礼拜是我们教会分裂10周年的纪念，你知道吗？一群人跑出去了，好，不，真的是一群呢，出去，然后呢，那个带头呢始终不放这个教会 ，OK， 到了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一定一堆的 email 回来控告。我说我是谁啊，我才是新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啊，你怎么也把我列在黑名单里面呢？开玩笑，第二年同样的又来，哎，事情多呀。后来我在新生命给那边啊，我觉得我真的是，我非常感恩啊，神带领我经过这些，但是过程是不容易的。好，到了新生命，为一个 homeless， 为了一个 homeless， 一群人是愿意照顾这个 homeless， 然后另外一群人呢竭力的反对，就两派人马在教会的门口吵翻了天呐。我这个主任牧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说这边对也不对，说那边对也不对，我就只有祷告求神带领，然后过去吧。看来后来慢慢淡忘了。可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有碰到一些同工，因为他们邀约我一起吃饭，然后就说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讲，他说十年了，没有过去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成长，上帝的家，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可怜。所以讲到这个课题，饶恕容易吗？绝对是不容易的，两个字，饶恕，那么简单，你看看你自己。实际上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夫妻吵架最明显的翻老账，你忘得了吗？一件事情出来就开始数。否则弟兄姐妹，真的 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的家庭。饶恕是为了释放我们自己，脱离苦毒。你饶不饶恕，虽然对对方如何如何，你别管他了，因为他根本不会体会你的心情，根本不会，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不会有感受，一点感受都没有。OK， 所以呢，第一个看自己，我们不要好像很习惯性的就是伸出指在人的指头，圣经说的，哦，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一个行动。我们要学习手指头收回来。第二，善意回应。当约瑟遇见他哥哥们来埃及买粮食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捉弄他们，刚才提了 OK， 那实在真的是这样子。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是啊，教授有提到啊，很多学者也是这么看，他狡猾啊，残酷啊，那么而且呢他是埃及宰相，对不对？他的兄弟只能任他摆布吗？有什么第二条路啊？只能任他摆布嘛，是不是？还包括用留西面留人质呢，还是最后的还要把便雅悯带来呢？而且呢真的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真是觉得没办法理解，他还这个把那个银杯放在那个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对不对？后来逮着他了，说他偷他的东西。所以约瑟真的是把他的兄弟弄得团团转，他们完全招架不住，完全招架不住。我以前读约瑟的故事，我也认为啊，他这个人很怪啊，非常的怪异。不过后来我有改变啊，有改变，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他为什么老哭啊？他为什么老哭？表示他其实他的心软的，好，是很软的啊。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读了嘛，45:2说他放声大哭啊，对，哭到这个埃及人那边都听到了，哦，如果他是铁石心肠要整他的兄弟，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哭。那么当然他的哭也表达了他一方面对家人的感情，二方面呢，我想没办法的，就是因为想到过去的这个伤痛哈，让他不没办法止住他的泪水吧，因为想到过去很痛苦的一些事情，这也可能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呢，他就会等一下，这个待会儿，这个他这个在哥哥的面前经常不断问候他的父亲啊，这是一个仁子之心啊，是一个很好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在42:25啊，就说到呢啊，约瑟还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啊，就是啊，又把那个银子还给他们啊，就是这是为他们在路上用的，是额外的，对不对？是额外的 ，OK， 是他可以做的。那么，假如说约瑟用巧计啊，把这个便雅悯那个，就是把那个他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然后就是哎，把你逮着。以前我也看不懂。这读经要慢慢来，好。后来我才感受到他的心，好，因为便雅悯是他同母所生最亲的弟弟，所以他要他就要想法子把他的弟弟留在他的身边。其他你们都回去吧，啊，我也不想见到你们，就回去吧。他把自己的弟弟留下来，所以不管怎么说了，就是因为呢。他的一些的这个体谅和关怀或者是怎么样的来着，好，可是他真的是做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事情，好，真的别人看不懂。那不过他要跟他兄弟一心一意就想和好，那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耶稣有说过一句话，马太福音5: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提啊，哎呀，谁能办到呢？真是太难了，是不是？ 很难呐、啊。那么，这个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节，保罗又说：“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啊，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也觉得很难呐、啊。哦，这个保持跟他保持距离，不去理他就不错了，还要为他祝福啦、啊，啊，这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好、哦，圣经的话对我们有点距离，哦，真的是有点距离，哦，好像自己没办法做不到。但是后来呢，我读了一节经文。啊，就把我眼睛就打开了，啊，就是这一节，啊，我非常的高兴。马太福音十章十三，耶稣说：“那家若得平安，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如果他不配得呢，你所求的就归你了。”啊，这个好吧？这个是什么背景啊？这是说，啊，耶稣打发两个那个门徒，两个出去传福音，啊，告诉他们，你们什么都别带。好，什么都别带，到了一个地方就去敲门，住在人家家里头。好，那一直到你离开为止，好，就是啊，鞋也不要带，钱也不要带，拐杖也不要带。好，但是你进到人家家里头呢，你就要问他们好，问安啊，问安。所以这句话就这么接在后头。假如那个家他配得呢，这个平安就给了他们；如果他不配得，就归给你自己。哎呀，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解决了我内心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改变了我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说，想到以前一些的事，好，这个从小到大啊，这个不喜欢的人是挺多的。那么你就是觉得有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的吧，你就是为他来祷告祝福。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这么做，我真的是这么做的。我发现我的心开了，好，我的心开了。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建议。好，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好，我讲以前服事上的问题，十几年都过去，我到如今，上帝知道我不撒谎。我经常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继续为他们祷告，我心平静得不得了。我就想，是神你说的，好，他配得归给他没问题啊，他如果不配得，我当然希望他不配得都归给我了开玩笑，其实这些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平常，好，我们不要说那些，平常弟兄姐妹在一起，教会里面为弟兄姐妹代祷，这个事情对你有益处的，你懂我意思了吧？你懂我意思了吧？你为弟兄姐妹代祷，对你是有益处的，好，对你是有益处。我们不是说就针对说希望他都不配得啊，别这样，好。但神会祝福我们，好，神真的会祝福我们啊。其实啊，每个人我们常讲，我们都自己有盲点的啊，意思说我们常常看不清楚这个事情的全面真相，我们只能看大概，一般来说只能看表面啊，除非你跟某人有比较深交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大概都只看了表面。那因为我没有罪性，所以呢，我的体会就是说，我体会的这句话，看有没有写，没写。OK，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爱的时候，他有说到，好，爱是什么？其中一个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那我自己在想，好，什么叫做包容呢？什么叫做包容？什么包容？就是不要去看细节了，就不要去看细节了。好，包容就是不要想我总要去看透这个人， 就不要有这样子一个心态，因为基本上我们看不见也好，看得见也好，我们都是一个生来就会批评论断的，你怎么看你都有觉得不合你心的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会有意见的。所以保罗说呢，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当然我认为啊，造就人当然也包括造就自己。我讲两件事。去年十月，我教会一个弟兄92岁，在安宁病房过世。OK， 后来他们家就是没有用 funeral 方式，而是说过了2个月，啊，他们就是安排了一个餐会来纪念这个老人家。啊，人不多，大概20几个人。我非常感动的是说，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啊，他2个儿子。一个在多伦多，一个在芝加哥，啊，2个儿子，2个媳妇，大家分享嘛，我们也分享啊，对不对？就是对这个老人的一些怀念。其中一个，我非常的佩服，他们说，他们的老先生从来不会在家里面 gossip， 知道我意思？从来不会在背后说人，他说没有听过一句。啊，不简单呢，弟兄姐妹，你觉得容易吗？不简单呢。我听了，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的一个提醒啊。另外，最近我自己灵修，读到《列王记下》第6章，《列王记下》第5章，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列王下》6章说什么呢？亚兰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啊，结果他们赢不了，后来发现有这个以利沙这个人作祟，好，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他们就围着以利沙要抓他，对不对？后来那个看到满山遍野的都是亚兰人的时候，他的仆人基哈西怎么样？怕了。然后以利沙就求神开这个基哈西的眼睛，对不对？他看到什么？满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可是同时以利沙又求什么？求神昏迷那些亚兰人的眼，有没有？就叫他们看不见。然后呢，他们迷迷糊糊当中把他们带进了这个撒玛利亚城。结果呢，以利沙再祷告求神让他们看见，看见以后他们吓了，这岂不是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色列王问以利沙，我杀他们可不可以？敌人仇敌不杀怎么好啊？伊丽莎说不行，你招待他们吃饭。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你招待摆宴席，招待他们吃饭，吃得足足的，然后打他们，再打发他们回去亚兰。 OK， 经文怎么说？从此一切平静，亚兰人就不再犯以色列人的境。哎，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圣经里的故事，这不是爱仇敌吗？就是一个爱仇敌。你真的是，哎，我要说弟兄姐妹，人都不是铁石心肠的，有爱没有爱绝对对方感觉得出来。何况呢，这个人际关系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我认为好，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要紧。 EQ 比 IQ 重要，有听过吗？ EQ 比 IQ 重要的多，重要的多。好， OK， 来我们再看第三个，看见神的作为。那45章刚刚读的哈，约瑟跟他兄弟最重要的话，我认为是这个7节8节。好，主要就是说，约瑟告诉他们：“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就是为了保存你们，好在地上，啊，要施行拯救。啊，看来呢，不是你们把我弄来的，是神差我来的。啊，他又使我做这个埃及全地的主。啊，这个。” 这个法老家的父，现在是埃及全息宰相。所以约瑟在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在人的这些软弱无知仇恨彼此伤害这个境况的当中，神的手神的计划驾驭在这一切的事情之上。表面上是你们卖了我，但事实上是神差我来，成就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工作。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学，我们要学。45:14-15，最后两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与他们的兄弟亲嘴，又抱着他们哭。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说话，这个话有点绕口。好，那这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彼此饶恕，这个认罪饶恕的最高潮。这个里面呢，三次提到他们哭，所以显然这个情绪的东西呢，在这个时候就被打开了，彼此那个情绪 emotion 就 touch 到在一起，就在一起。那然后就解开，就释放，而且最后说，随他弟兄们说话。弟兄姐妹说什么话？吃饭没有？今天天气挺好。说什么话？一定是道歉、饶恕的话，一定是。可能这些话很难记下来，所以圣经没写。20多年，这是一个何等感恩的时刻！他们心彼此被 touch， 就解开。我觉得约瑟宣告说：“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你们。”所以从这个话里面，就是他就不怪罪，基本上这个话就是这样嘛，不怪罪他的兄弟们，他把荣耀归给主。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把荣耀归给主，然后促成他们彼此的认罪饶恕，这是一个关键。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有关于神的作为，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神预备了约瑟的心，让他能够来饶恕他的哥哥们。其实呢，就是让他学会了饶恕另外一个人。弟兄姐妹，你会想到会是谁吗？就是波提法的妻子，他的那个祖母，当初是害他、陷害他，下在监牢里头。呀，弟兄姐妹，我就在想啊，读经的时候你要默默的思想。我就想，假如我是约瑟，我做了宰相，我岂不把他叫过来臭骂一顿、训他一顿呢？是不是啊？你当初如何如何的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OK， 然后有现在呢，给你点处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有没有啊，弟兄姐妹？而且他完全坦然嘛，对不对？所以我刚说他那个波提法妻子在引诱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怎么可以得罪神做这样的恶事，是不是？所以他是清清洁洁的，他清清洁洁的。所以我刚刚说了，查看自己先非常要紧。弟兄姐妹，现在对不对，他饶恕的外人为什么不能饶恕自己人？饶恕了外人为什么不能饶恕自己？不过哎，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怎么样，外人可以放一马，自己人就是不放。自己人斗到底，我们是这样子的。所以神的作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真的 减少伸出指在人的指头，常常思想到底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到底在做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宽广的心 focus， 不要再放在人的身上一直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前就是这样。 OK， 你把眼光放到神的身上来看神在做什么。有一件事情很要紧，饶恕不是人生道理，对不起啊，饶恕不是人生道理，饶恕是真理，圣经真理，十字架的真理。因为这个意，这件饶恕这个事情，是从完全是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出来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因为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这个赦罪之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恩典学习活出来。啊，我们真的很多的软弱，我们需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有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正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其实中文圣经在这里呢，三十一三十二节中间没有翻出来一个 conjunction 那个连结词。如果我们有兴趣去翻一下英文圣经 NIV 也好 ESV 也好， OK， 其实是这样子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Then 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不是头脑有知识就叫我们得生命的自由了，乃是你要行了之后，你才能够体验什么叫做生命的自由。行神的道才有生命自由，没有行的知识，行神的道，我们不过是让这个头脑知识越来越多，脑袋瓜越来越大。好，这句话雅各书也有说，哎呀，这个经文我们熟得不得了了，啊，这个不要单单听到，你总要行道，啊，总要行道。那有些经文，这是我给的金句。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过犯。”弟兄姐妹，其实我这个话我搞了很多年了，没懂，没懂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饶恕人在先，神才饶恕我们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得救信主，我们罪得饶恕，是在我们饶恕人之后吗？先吧，对不对？上帝饶恕我们有条件吗？没有的，就在乎我们认罪悔改。可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其实有一个也是我们非常熟的，啊，都是熟道理。哎，哦，没有，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没弄出来。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讲一个故事，哈，那个比喻，对不对？彼得问耶稣，饶恕人七次可不可以，对不对？大家都说了，他说要七次就七次，然后耶稣就讲了比喻，对不对？有一个人呢，欠他主人十万两的银子，哇，这个人主人二话不说就饶他了，就赦免他。结果他出去看到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掐着人家脖子不放，有没有 OK？ 然后呢，这个主人知道以后就把他下在这个牢里头，交给掌刑的，啊，就说你就把钱还清了。你看到这个有没有？主人饶恕他，饶他那十万两，有条件吗？没有条件的，啊，可是他出去掐着人家，为了那十两银子，他不放过，那你就重来吧，你就进监牢，下在掌刑的手里面。亚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好，是真的是我们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说， 有顺服，我们就有蒙福；有顺服就蒙福。我讲一个很不想讲，可是我要讲。我母亲66就过世了，很年轻啊，肝癌。她在医院最后倒数两天，我陪着她。我跟我妈说：“妈，你要饶恕，向神悔改。这个儿子胆大吧，敢跟自己的母亲说你要饶恕，向神悔改。”我妈妈点点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家族里面，一些的事情，我那个时候非常小，初中、高中。我陪着我妈妈跑这边跑过去，我听她讲很多，我也看到很多，我知道我妈妈在怨什么，怨我的遗仗，她认为我的遗仗害死我的阿姨，她怨我的舅母，因为她认为我的舅母就是弃之老母不顾，我的舅舅早过世，还有害了我的小舅舅，不得已放弃香港很优厚的一个工作来到台湾，很难生存。后来我小舅舅中风，80岁的老母一口气没有咽下去就过世。我的舅母早就带着人，当我大舅过世以后，他就带人来加拿大，4个孩子移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50年了。我妈妈心中没有办法过去，我跟我妈劝，她说她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事情我们不要等到人生最后一刻，因为你不见得有机会，你不见得有机会。饶恕不是为别人，饶恕为了释放你自己，释放你自己。约瑟其实他也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降卑跟升高，那所以呢都必须经历所谓的低谷，低谷对我们有益处的，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复活起来，活过来。这就是神做工的绝妙之处，我们要明白。所以最根本的问题 forgive and forget 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十字架。无论如何，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学习成长出来的，否则我们总在同样的事情里面兜圈子。好，这是我绝对肯定跟大家说的，否则我们就在一些的事情上，环境不同，事情一样，你总在那里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鉴察我们，也让我们从一些事情当中醒悟过来。道理人人会讲，但是行出来不容易。尤其基督徒，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很喜欢讲，可是我们自己里头真的是常常软弱。主，求你恩待我们，施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孩子自己真的是算不得什么，若是一些的话语，主你借着孩子传出来，能够让弟兄姐妹被提醒蒙造就，我就归荣耀给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大家请站立。 谢神，今天姚牧师给我们今天。